最近呢，中国又开始打击医疗腐败了。这次打的呢，更多的是医疗体系里搞行政的那批人，也就是有权力批条子的那些领导。很多人说这次中国打医疗贪腐是因为经济不行了，要转移民众的注意力啊。我觉得这种说法呢，格局还是小了点。那你倒戈呢，对习大大的定义啊，就是平头哥，他呢不在意你注意什么，他只在意他注意什么，请那些自作多情的人啊自重。那你的想法或者抱怨并不会改变什么。我认为中国现在打击医疗贪腐和经济下行呢是两件不相关的事儿。那就算说这两件事情相关吧，那打击医疗贪腐呢也是一件好事儿，不能因为共产党没把经济弄好就否定他们在其他方面的努力。为什么我说打击医疗贪腐这件事情不是共产党临时起意呢？因为早在2016年时呢，中国就推出了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其中呢就包括对医疗保险、药品和医疗设备系统进行改革。所以呢，前两年我们就已经看到了中国在药品耗材的集采上呢做出的努力，还有医保个人账户的改革。武汉今年早些时候不就有很多退休的老头老太太去抗议嘛，对不对？这个改革呢能不能成功啊，我不敢说。但是为什么中国要做这个改革？为什么中国的医疗系统里存在这么多的腐败？那这个呢，咱们今天可以好好聊一聊。很多人聊到中国的医疗腐败啊，那上来就是中国的医疗体系出了问题，共产党病了，资本的力量之类的。这种说法呢，咱们也不能说你错啊，但是呢不够屌。那因为说烂了，那酒桌上吹这种牛逼呢，实在就是落于俗套。你倒戈呢就不爱吃人家的老牙慧。所以呢，你要是让我聊啊，我会这么说：中国现在的医疗问题啊，要追溯到1949年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什么国家呢？它是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老大呢是苏联。于是呢，中国参照苏联的模式，在城镇里呢建立了公费和劳保医疗制度。公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免费，由政府出钱。哎，这个不难理解，是吧？1952年，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团体及所属事业单位的国家工作人员实行公费医疗的指示，里面呢就规定，国家机关还有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的医疗费用呢由国家包了。而对于劳动人民呢，在1951年的时候，政务院发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规定了国营企业还有县以上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的医疗呢由各自的企业包了。这部分的花费呢会直接算进企业的成本里。注意啊，我这里说的职工是特指在城镇里的劳动人民。至于共产党最大的支持者农民呢，共产党在建国后的前十几年里啊都是基本没在管的。1955年的时候呢，陕西高平县米山乡开始实行了最早的医社结合，由农民社员凑保健费，病了的时候呢可以支取，但是效果啊很一般。农村呢他根本就没有医院，城里的医院门朝哪儿呢，农民都不一定搞得清楚。小病嘛他熬一熬就好了，大病呢治了也是白治。中国的农民阶级啊是一个比较知足的群体，只要政府不来干他们，他们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没有医疗呢对他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一直到1965年毛泽东发火说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因为卫生部呢只给全国 15% 的城市人口服务，建议改名为城市老爷卫生部。这个65年的时间节点也很有意思啊。65年的时候呢也正是党内左右派斗得正激烈的时候，因为66年就是左派落入下风后开始搞文革了嘛。那不过这个不是重点啊，重点呢是其后中国终于呢还是把目光放到了农民身上。从1965年开始，中国开始大量的训练赤脚医生。所谓的赤脚医生呢，就是普通人呢经过基本的卫生学学习还有传统的中医训练后，开始在农村一边种田一边行医。除了赤脚医生呢，中国还建立了大量的乡镇卫生所，就是小型的由国家拨款的小诊所。与此同时呢，中国开始在农村推合作医疗，以农村的人民公社为单位，由社员们呢共同出钱建立医疗基金，到病了的时候呢再到这个基金里面拿钱治疗，其实呢就是一种比较原始的保险。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被广泛的推广，到了1976年呢达到了巅峰，已经覆盖了 85% 的农村人口。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呢搞了这三种医疗制度。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呢其实是槽点最少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专门派代表来中国实地考察学习，还将中国的赤脚医生手册呢翻译成多种文字提供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1978年的时候，世界卫生组织将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经验呢写进了阿勒木图宣言。在农村医疗这一点上呢，毛泽东是没得黑的。农民阶级怀念毛泽东是有充分理由的。而相对来说呢，公费医疗和城镇工人的劳保医疗就难搞了。跟农村的合作医疗需要农民出部分钱不同，城镇里的人呢基本是不用自己花钱的。那所谓的劳保钱呢一样是国企出的。那这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呢？那反正用的不是我自己的钱，那就造呗。那尤其是一些有点级别的官员和企业领导，不但治病一切按最高标准来，那甚至呢医院还给他们提供各种高档补品。所以当时中国有个特色名词啊叫炮病号，就是一点小病那每天呢就在医院里面耗着。 那因为国营单位职工的医疗费用呢，会算取单位的成本，加上早期中国数据的统计比较凌乱，那我没有能够找到确切的数据，只能拿目前社会主义国家里全民医疗搞得比较好的古巴做参考。目前古巴卫生费用占 GDP 的比呢，将近 12%。这对于任何发展中国家来说呢，都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因此在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全民医疗呢就开始消逝。1978年中国的农村呢开始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实呢就是将人民公社解体，而农村合作医疗呢是建立在人民公社的基础上的。因此呢随着人民公社的瓦解，农民的合作医疗呢也就自然而然的消失了。到了80年代末，合作医疗在农村的覆盖率啊已经不足 5% 了。而公费医疗以及劳保医疗啊也没有支撑太久。那一方面是前面说的，这些医疗呢都是吃大锅饭，从财政上来看呢，这种大锅饭式的医疗已经很难延续了，因此要改。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呢，则是中共决定要推进经济体制的改革。1984年党的12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城镇经济体制的改革拉开了序幕。城镇经济的核心是什么呢？那当然就是国企。既然要动国企，那么基于国企存在的免费医疗也自然而然的受到了影响。那不过城里人和农民不一样啊，这些人是比较难对付的，所以政府呢也不敢像对农村合作医疗那样招呼都不打一个就断了。1984年卫生部和财政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公费医疗管理的通知，通知呢指出公费医疗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在保证看好并不浪费的前提下，各种改革办法都可以进行实验，在具体管理办法上可以考虑与享受单位、医疗单位或者个人适当挂钩。那既然上头说的这么含糊，那么下面操作起来的空间也就很大了。各地呢都有各地的方法，那有的地方呢是把压力直接转给医院，每年呢固定给医院一笔钱，然后特定的人群去医院看病呢必须免费。有些地方呢由财政或者企业自己留一部分钱，让公务员或者员工看完病回来之后呢可以报销。那有些地方是医院、县市财政、企业以及员工共同承担，还有些地方主要呢是免费看大病。那最早呢出现在丹东、四平等北方城市，因为大病最容易倾家荡产，所以财政和企业呢在公务员和员工要治大病的时候会出手帮助。但是总的来说呢，这些政策都不具备什么清晰的制度框架，各地标准呢也有极大的不同。至于说农村的医疗卫生水平，在这几年里呢则呈现了逐年下降的趋势。其实这事儿也不难想象啊，说到底呢还是中央对地方放权，走小政府路线，没几个钱集中力量办大事了。86年89年连着两波学潮，政体都已经不稳了，就更不要说医疗了。一直到江泽民上台后呢，情况才又发生了改变。1993年党的14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将社会主义保障制度列为构筑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五大子体系之一。那其中呢，明确指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金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说人话呢，就是以后啊还是要搞医疗保险，只是呢不能像从前那么大包大揽了，职工交一部分，单位或者企业交一部分，这呢就接近我们今天理解的医疗保险了。但是这事儿呢也是推了很久。1994年国家体改委四部门印发了关于职工医疗制度改革试点意见，决定在江苏的镇江和江西的九江进行试点，试了两年觉得效果不错，于是呢才在1996年由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职工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扩大试点的意见，在全国选了50个城市进行扩大试点。通过反复的研究和讨论，最终呢在1998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用人单位缴纳职工工资的 6%， 职工呢则需要缴纳 2%。 那这部分钱呢要被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呢进统筹基金账户，一部分呢划进个人账户。具体操作时呢，数字比例各地以及不同级别的企业呢可能略有不同，但是意思呢就是这么个意思。不过这个里面啊还是存在了一些问题。首先呢是覆盖人群的问题，农村人呢依然没有办法被照顾到，这个呢咱们就不谈了啊。即便是城镇里的很多人也享受不到医保的福利，以前吃大锅饭的时候，企业职工的家属的医疗啊也是一块被包了的，你更不会听说什么失业的问题。但是新的医保体系呢只保护了那些有工作的或者从机关国企退休的人，那那些失业的或者原本的职工家属呢就不继续被保护了，这个是被保的人那边的问题。另外一个主体医院啊也有点头大，那以前没医改之前，医院呢是纯吃财政的，那完全没有资金上的压力。那现在搞了医改之后呢，国家呢就要求医院开始要考虑自负盈亏了，那不能单纯靠拨款了。本来医院说那简单啊，那我就提价呗。不行，中国呢是社会主义国家，医院是公共服务部门，所以价格呢还不能贵，起码挂号问诊这些啊不能贵。那医院为了生存怎么办呢？降本增效嘛。第一个啊，医生是一个高贵的职业是吧，救人这么伟大的事情你怎么能提前呢？中国医生的薪资真的是很低啊，这个低不仅仅是绝对值的低，而且呢还是相比于其他职业的低。 包括到现在，像美国2002年医生的平均年收入呢是35万美元，最顶尖的互联网公司 Google 这些，他们的美国员工平均年收入也才30万美元。咱们再说中国，腾讯员工的平均薪资啊是100万人民币，那中国的医生呢？观众朋友里面肯定有医生啊，我说了不算，你们呢可以分享分享。除了降本，那就是增效嘛。最简单的办法就是让医保基金支出最大化，简单点说呢，就是让病人多花钱，既要医院可以自负盈亏，又要医院可以提供公共服务，那这个呢是早期医疗腐败产生的原因。医生收入过低，使得医生呢倾向于收红包和用更贵的药、耗材等等。那院方呢既有收入上的压力，又有来自于下面干活的医生的压力，所以对医生收红包呢，那肯定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至于开更贵的药之类的，这更是院方本身就希望见到的事情。红包这种事情呢，我觉得其实倒没什么大不了啊，这个本来就是中国的一种文化。那中国人收红包，那洋人也收小费啊。这个就是对服务的一种溢价支付嘛，真的没什么了不起的。主要的问题呢，还是出在了以药养医这个事情上。当药品耗材越贵，医生反而越愿意开的时候呢，这个就出问题了。药企呢，他完全没必要搞研发了呀，弄好跟院方的关系，打点好医生反而更有效果。这就会造成药企本身的固步自封，以及医疗价格的上涨。但是这个时候呢，中国没有选择去解决这些问题，甚至呢还火上浇油了一把。2000年，国务院体改办发出了关于城镇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指导意见，内容呢被解读为国家鼓励医疗体系进行市场化尝试。林毅夫在他的《中国医疗体系的发展历程》的那篇文章里呢，就专门提到了宿迁模式。所谓的宿迁模式呢，就是将医疗完全私营化。那公有制的医院，他开高价药或者做无用的检查，还搞得遮遮掩掩的。那医疗完全私营化之后，那就是往死里整钱啊。结果数年之后，在宿迁市看病变得更贵更难。后来国务院呢也承认了宿迁模式的失败，但是国务院这么做呢也是有原因的。国企改制呢也伴随着企业内部自办医院的消失。原本要是大一点的企业啊，它都有自己的小医院，改制之后呢，作为成本的医院当然就被老板们抛弃了。所以此时中国的医疗不是贵不贵、贪腐不贪腐的问题，而是医疗资源不足、医疗保险覆盖率太低的问题。那直到2002年，医疗保险呢还只是覆盖了9000多万人。因此到胡锦涛上台的时候呢，他并没有首先着手解决医疗腐败的问题。2003年，胡锦涛呢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大家是不是不知道这在说什么？不过从医疗上看呢，中央改变了原来的医疗改革只照顾国企或者改制国企员工的做法，转而呢要建立一个覆盖全体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体系。2003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扩大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范围工作的通知，要求呢将城镇符合参保条件的用人单位和职工纳入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大中城市参保率呢要达到 60% 以上，直辖市和省会要达到 70% 以上。同年呢，国务院还发了一个关于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意见，提出呢要在2010年在全国建立基本覆盖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6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城，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关于开展农民工参加医疗保险专项扩面行动通知，要求在城镇的用人单位为农民工购买医保。这一通动作呢，效果非常的明显。到了2008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从2002年的9400万增加到2008年的2亿。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呢，则覆盖了8亿农民，城镇中的农民工呢，则有4200万人被纳入了医保。这个里面呢，肯定有瑕疵。虽然从数字上呢，被覆盖的人很多，但实际上医疗资源还是主要集中在大城市里。那些被新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覆盖的农民，并不能享受到太好的医疗服务。而且政府呢，也一直默许医院药价虚高、滥收费、红包等问题。因为医疗腐败呢，它恰恰是政府医疗改革的燃料。那如果没有医疗腐败，医院呢就开不下去，医院开不下去呢，改革自然也不能推进。不过必须承认一点啊，中国能在十多年里基本做到医保全覆盖已经非常牛逼了。到了这一步呢，医保覆盖率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剩下的问题呢可能反而更困难了。普通民众的痛点呢，一般是在说中国看病难、看病贵啊，这个事情呢其实是见仁见智了，每个人的感觉呢可能都不同。作为城市里的居民，尤其是大城市里的居民，看病呢应该是不难，至于住在比较偏远地区的人呢，在这方面确实有困难。还有这个价格啊，我认为啊，整体来讲并不贵。那大家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发达国家的医疗价格。但凡是你想要要求效率、要求质量，价格呢，绝对要比中国多一个零，甚至两个。像我女儿之前刚上学的时候啊，细菌感染，那去医院呢住了4天院，花了6000多新币。你要便宜呢也可以，你去公立医院慢慢等呗。 我觉得很多中国人对医疗的要求啊，是服务呢要向国外的私立医院靠拢，价格呢要向公立医院看齐，这个呢其实是不合理的，也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认为现阶段的医疗改革的出发点呢，并不是为了进一步满足人民不切实际的希望，这也是我和很多人可能观点不同的地方。那人民满意不满意医疗是很难去量化的，但是医保还能撑多久可以。从高层的角度来看呢，如果把整个国家当成一个公司来看的话，现在的当务之急呢，可能也并不是能不能让人民爽，而是全民医保还能不能玩下去。我想大家经常会看到有关这个医保基金入不敷出的新闻，其实这个事儿呢都不用仔细想，因为医保呢就正儿八经的搞了20几年，老人呢是没交过，我们父母辈呢也没交多少年，现在呢真正在交的也就只有企业员工，公务员事业单位的人虽然也在交，但是基本上呢都是财政在补。而中国呢正在进入老龄化，从2022年开始呢进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退休潮，那每年呢都有2000多万人退休。那我们往前退20年，2002年出生人口1641万，03年就更少了，只有1500多万，一进一出每年又有400多万的缺口。也就是说现在的进入企业的年轻人在医疗上呢要同时养在工作的公务员以及越来越多的不需要再缴纳医保的老人。而且我们要知道一个问题啊，像我们在买商业保险的时候，年龄越大肯定是越贵的，因为你年纪越大越容易得病啊。多 10% 的不交医疗保险的老人代表的可不仅仅是多 10% 的支出哦。因此呢现在的医保啊，如果还按原来的节奏走，那要么是年轻人被拖死，要么呢是财政被拖死啊。所以呢与其我们认定共产党现在搞医改是为了让人民的满意度更高，不如说共产党呢想要的是医保收支平衡。从这个角度出发，你就会发现从胡锦涛的后期开始，共产党在继续做的医疗改革啊都是合逻辑的。2009年中国又继续了新一轮的医改，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意见明确指出中国要坚持非盈利性机构为主体，盈利性机构为补充，公立医疗机构为主导，非公立医疗机构共同发展的原则。为什么要强调非公立医疗机构的发展呢？很简单啊，我认为呢这个呢是在为了未来医疗分流做准备。那等一下呢我们稍微讲细点。除了要发展非公立医疗机构外，意见呢还指出要建立基本药物制度，减少城乡医疗差距，提高医院的医疗服务质量，降低居民就医的费用负担等等。细讲这个意见呢很枯燥，咱们聊个例子啊会比较好理解。我认为福建的三民医改呢对这个意见的领会啊就比较深刻。2010年随着医改人群的扩大，整个三民医保统筹基金亏空呢达到了 1.43 亿。2011年亏空又加大到了 2.08 亿。财政呢已经无法再进行兜底。于是三民开始了实验性的医改。从2012年起三民开始严控药品价格。三民呢组建了一个三民联盟，专门负责统一的药品和耗材的采购。因为有量的优势，加上这个是试点项目，相关领导呢不敢随意伸手。药品价格以及耗材价格的降低幅度呢很大。全市药品耗材占医院收入的比重从改革前的 60.8% 降低到了2020年的 32.5%， 还有一些重要的成本，比如说需要用到大型设备的检查化验成本，三民呢也通过压低设备价格使得检查化验价格降低。而我们前面也说了，医改的一个重要缺陷呢是压低了医护人员的薪酬，这个使得医生呢需要靠开高价药再赚一笔。三民在改革过程中呢改革了薪酬体系，年薪计算呢由基础工分、工作量工分和奖惩工分三个部分组成。那说的挺玄乎的，我开始也没弄懂，找了个医生朋友啊，他一句话呢就给我讲明白了，其实呢就是年薪加奖金。以前的医生呢是让病人花的医保越多自己赚越多，有白的有灰的嘛。那现在的医生呢则是让病人花的医保越少奖金就越多，那纯白。而医生最终拿到的平均薪水呢设定在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那如果要理解的再浅显一点呢，就是医生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你就能拿到这个薪水了。那多做呢不会让收入变多，少做呢也影响不大。那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病人他可以开刀，可以保守治疗，以前医生呢他可能就会选择开刀，那因为有绩效还能混点耗材的收入嘛。那现在呢他可能就会选择保守治疗，那病人的钱花的少了，医生轻松了，医保的消耗呢也变少了。那我这个是从比较功利的角度出发了，正面点讲呢就是避免了过度医疗。三民经验里呢还提到了要注重位置，也侧面印证了我的想法。那三民提倡将疾病消灭在萌芽之中，我没有看到特别具体的能够说服我的例子，但是从节约医保这个角度来理解呢逻辑上也是通的。目前舆论呢对三民医改的评价呢有那么点两极分化，那有人叫好，认为共产党呢是在为人民做实事，那也有人认为呢这个是中国公立医疗将要走向消极治疗的方向，医疗呢将会从原来的小病大治变成大病小治。我们从结果上来看啊，自改革开始，三民全市的城镇职工医保基金呢连续八年保持盈余。薪酬改革呢从2015年开始到2020年，医务人员的合法平均年薪从 5.65 万增长到了 16.93 万。那我们带着对三民医改的理解再来看中国目前医疗上的操作，那就比较清晰了。 药品器材的反腐可以有效的减少患者的医疗成本，从而呢降低医保的消耗。武汉那些老人家为什么上街呢？是因为武汉医保改革后，老人家每个月进到医保账户的钱减少了，直接呢又从源头上减少了医保可能的消耗。那甚至还有一个没有大肆宣传但是已经在发生的情况，就是可做可不做的手术减少。会不会有实际应该做手术但是最后选择了保守治疗的情况呢？我觉得很难避免。怎么办呢？那国家还有配套措施。这两年中国又在推广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这可能啊是很重要的一环。还是拿我女儿看病举例子吧。前面说的我女儿细菌感染的事儿啊，为什么我花了6000多新币呢？那因为我们先是抱着女儿去了国大医院，那这个是新加坡的一个还蛮不错的公立医院。我女儿呢反复高烧，我们害怕是登革热之类的病。那医生说啊，按照他们的 SOP， 小孩呢要连续烧3天还不退烧之后呢才需要做检测。那给我们开了个退烧药呢就打发我们走了。道理呢我们也明白，那小孩2-3岁之后呢抵抗力会变弱，发个烧呢很正常。公立医院呢本来又便宜又有各种补贴，所以大家呢都倾向于小病啊就去公立医院。那如果一有病就做检测，确实存在浪费公共资源的问题。但是作为新人父母呢，我们还是比较担心的。所以我们出了国大医院的门呢就直奔私立医院。我们其实呢也有私立医院的保险，只是呢保险公司他们也不傻，他们会帮你付钱，但是付完之后明年的保费就会涨很多。所以呢我们也是能不用就不用。私立医院的态度就太好了啊，马上呢就给我女儿安排住院还有一系列的检查。后来查出来呢是感染了一种还蛮罕见的细菌，幸好我们检查的早啊，要是拖太久呢就会有麻烦。新加坡的公立医院其实还可以啊，我也不是要黑国大医院。我主要想说的呢是在外国医保上呢它其实就有一个分流。国家呢会给你提供一个很基础的医保，在公立医院里呢可以用，但是服务呢会比私立医院里面差一些。如果说你想要去私立医院，要么呢你得付出更多的现金，要么呢你得自费买更贵的商业保险。这个呢就回到了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里提到的非公立医院为辅的说法了。各位知道现在在中国的医院里民营医院占多少吗？差不多是 66%。 民营医院的实力肯定是不如公立医院了啊，因为从床位上来看民营医院只占 30%。 我也不是说中国会走资本主义那套把私立医院呢搞得比民营还好，但是未来中国一定不希望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在公立三甲医院上，或者说呢他不希望所有人治病都往三甲医院里面凑，最好呢是公立医院只提供给你关键和必要的服务，剩下来的呢你自己花钱升级。就是我的医保呢是用来救你的命的，不是让你来改善生活的。那当然了，我说的这一切呢都只是我以我的小人之心来揣度共产党。那我们也可以从比较光明的角度来出发，就是共产党打击医疗贪腐是为了降低民众的医疗成本，医生年薪制呢是为了让医生获得更高的收入，减少过度医疗，并且呢更有意愿好好为民众看病。那最终呢民众看病更容易更便宜，医生收入更高，医保呢也可以永续，皆大欢喜。一个经典的既要又要还要啊。我个人呢是不对这种三要抱什么希望的。那搞过项目管理的朋友肯定知道，那项目管理无非三要素，成本、质量、时间，到医疗上呢就是价格、质量、获取难易度。那唯一的场外因素只有药品和设备供应商。但是一个项目要成功不可能光靠压榨供应商就行的呀。医院里最重要的成本还是人力成本。美国医院里的人力成本 50% 以上，新加坡 60%。 中国医生虽然薪资较低，但是也达到了差不多 40% 左右。那现在的医疗改革还要给医务人员加工资，那你想要让医保基金永续，除了把药品设备成本降下来还能做点什么呢？那要么就是降低质量，如果你不愿意降低质量，那就只能让还在交医保的人每年多交点。这个事情是不可能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的，全世界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做到，总要有个取舍。所以其实很多朋友在吐槽这些年的医疗，但是很可能现在的这个还没有彻底完成医改的医疗是价格最便宜服务质量最高的医疗。那未来如果想省钱，那说不定呢你就得多排队，服务质量呢也会差一点。那如果想要又好又快，那荷包呢就得受点罪啊。但是呢咱们也不能把话说死了，也有可能这个医疗又便宜质量又高，但是呢这就得再苦一苦工作中的年轻人了。你觉得哪种情况更有可能发生呢？